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8年10月10号，公元2011年12月5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尊者结束新德里行程，前往印南传法；南非政府承认为贸易研发尊者签证；克什米尔主席部长促政府对中国强硬；在台藏人绝食声援境内自焚藏人；藏人学生在哈佛大学举办活动介绍西藏问题。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和加尔各答结束了一系列的活动行程后，前往印度南方开始传法。此外，南非官方首度承认是因为顾及和中国的贸易关系，并畏惧中方报复，才拖延达赖喇嘛尊者签证申请的。达赖喇嘛于本月4号前往印度南部卡纳塔克邦红苏热杰林西藏难民社区夏密院传授佛法，受到了甘丹赤仁波切、夏密院堪仁波切和印南西藏人民议会代表、印南各大流亡社区的负责人以及以蒙古人为主的外国信众的隆重迎接。尊者抵达夏密院后发表了简短的演讲，表示能与各大寺院的主持和僧侣们见面非常高兴。尊者还向有关负责人询问了红苏流亡藏人社区的人数以及今年该地区的农业收成等问题。本周一5号起，尊者开始进行为期5天的传法活动，向大众传授龙树菩萨的5次地论和班禅洛桑确节的5次地论注解双运宝藏论，7号将接受由僧俗信众供奉的永驻长寿佛事仪轨，当天下午1点将对夏密院开办的文学院进行揭幕，并将开示演说。此外，本月3号，尊者还受邀前往新德里肯德拉公立学校，对该校的3000名师生发表了演讲。尊者赞扬这所学校对贫困学生提供学习机会，并指出印度学生们有责任解决贪污腐败等社会问题。尊者说
So this country also there are these two problems, the problem gap, rich and poor, and the corruption. So
这个国家也有不少问题，如贫富差距和贪污腐败等等，要解决这些问题，普及教育非常重要。贫困的人通过接受教育，做起事来可以保持自信，这样便很容易缩短贫富间的差距。我曾经前往非洲，发现北方人民衣食无忧，而南方民众却连基本生活保障都没有。所以经济条件好的人应该帮助贫困的人，而贫困的人也应该发愤图强，改变局面，解决这类问题，贫富两方面都要负起责任。尊者还教导学生们要有爱心，互相信赖，同时为了感谢肯德拉公立学校向印度贫困学生们提供教育机会，向学校捐献了50万印度卢比，并承诺未来会继续援助。此外，南非内政部首度承认因畏惧中国的报复而拖延达赖喇嘛入境南非的签证申请。南非外长恩科萨扎纳德拉米尼日前向开普敦高等法院表示，不向达赖喇嘛尊者发放签证的原因是因为顾虑和中国的贸易关系。他甚至表示在近期内也不会向达赖喇嘛发放签证。 因为中国对南非的通讯和矿业等贸易进行了大量投资，而且中国也表示支持南非加入金砖国家。恩科萨扎纳还坦诚担心会和之前允许尊者入境的法国和澳洲一样遭到中国政府的报复。南非卡塔自由党和人民大会党之前曾向开普敦高等法院提交了诉讼申请，状告政府在处理达赖喇嘛签证申请问题上违法。开普敦高等法院将在本周二6号开庭审理这起官司。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印度克什米尔邦首席部长日前表示，印度在与中国交涉时态度应该要强硬。据印度时报消息，上周六3号，印度克什米尔邦首席部长奥马尔阿卜杜拉在一个活动上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印度向来尊重一个中国政策，但是中国政府却对印度在克什米尔的主权进行质疑，所以印度政府在同中国交往时态度应该强硬。奥马尔表示，最近印度政府没有因为要和中方进行边界对话而推迟达赖喇嘛尊者参加新德里的世界佛教大会行程，他希望政府在将来也能够继续保持这样的态度和立场。奥马尔还指出，中国总是将克什米尔称之为有争议的地区，但是印度却一直尊重一个中国政策，包括台湾和西藏问题。奥马尔认为，印度没有必要在对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关系上感到愧疚，而是应该在一个平等的基础上和他们交涉。如果中国对印度的领土完整政策表示怀疑，印度也绝对有权利对他们的国家主权提出质疑。奥马尔的这番讲话获得了民众的极大认同。另据大陆媒体消息，所谓的西藏自治区党委办公厅、自治区政府办公厅于本月1号起开始实施领导干部在维护稳定工作中失职渎职行为责任追究暂行规定。消息称，中共为强化各级领导干部维护稳定的责任，印发施行了这份规定，其中包括若未经批准举办大型宗教、文化娱乐、庆典等活动，或者虽经批准但未进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制定安全管理预案，或者组织管理不到位、发生影响稳定事件等，将会对直接责任者给予党纪、政纪处分。欢迎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在台湾藏人协会和地方西藏青年会的组织下，多名藏人在台湾首都台北为声援境内自焚藏人举行了49小时的绝食活动。本月2号晚间7点左右，多名藏人在台北自由广场开始为境内自焚藏人举行纪念和49小时的绝食活动，同时向台湾民众介绍西藏目前的紧张局势，呼吁人们进行关注。活动主办者之一、台湾地方西藏青年会的会长曲佩向本台表示，藏人行政中央驻台湾代表达瓦次仁和多位台湾政治人物都来到了活动现场，并承诺会继续支持西藏运动。曲佩还表示，通过这次49小时的绝食活动，向台湾民众和来台参观的大陆游客介绍了西藏问题，并表示会继续举办声援西藏的活动。他说，西藏境内的13名藏人为了西藏事业不惜牺牲自己宝贵的生命，我们有责任向台湾民众介绍西藏问题，传达自焚藏人的呼声，所以特别选择在自由广场举办这次活动。这里有许多来台旅游的大陆民众， 我们希望借此让他们了解西藏的紧张局势。许佩表示，他们会继续举办各种活动，声援境内藏人，推动西藏运动，直到西藏问题得到解决。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的新闻节目。就读于美国哈佛大学的藏人学生丹增德吉在学校内举办了名为西藏与西藏问题的活动，引起了哈佛大学师生们的极大关注。本月二号下午，藏人学生丹增德吉在哈佛校园内举办了西藏与西藏问题活动，包括介绍西藏历史和表演西藏传统歌舞，以及介绍西藏境内目前的紧张局势等。藏人行政中央驻北美代表洛桑涅扎、前明尼苏达州地方西藏青年会主席静美乌坚，以及居住在纽约的藏人歌手丹增公赛等都受邀参加了这次活动，并同丹增德吉一起向哈佛师生们介绍了西藏问题。活动主办人丹增德吉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向哈佛学生们介绍西藏问题非常重要。他说，哈佛大学的很多学生们对西藏问题根本不了解，所以我觉得应该先向大家介绍西藏的文化，同时让大家了解西藏境内的紧张局势。哈佛大学为世界培养了无数不同领域的专业人才，所以如果可以让这里的学生们了解西藏问题，他们在将来将会对西藏运动起到重要的作用。这是我主办这次活动的目的，同时也是所有藏人的职责。丹增德吉是印度南方贝拉库比的流亡藏人，生于1996年，目前在哈佛大学攻读国际关系专业，日前获得了在美国外交部实习的机会。在今天的特别节目中，请收听藏人行政中央回应中共关于达赖喇嘛并不代表西藏人民的宣传。
至于西藏人民，达赖喇嘛的驻西地自然会认为是由达赖喇嘛为首的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达赖喇嘛作为西藏人民领袖的显著特点是，在世界大部分地区的人民从他们的领导人手中用流血和牺牲生命来争取民主权利，而在西藏，达赖喇嘛多次试图把所有的合法权利下放给西藏人民和议会，然而西藏人民和议会又一直请求尊者继续担负无可争议的领袖职权。早在流亡初期的1963年，达赖喇嘛亲自颁布西藏民主宪法草案，并对西藏流亡政府架构进行一系列民主化改革。1992年出版发行的《西藏未来政体及宪法要旨》中，尊者指出，在未来的西藏政府中，我早已决定将不接受任何传统的或其他的政治职务。他还表示，希望西藏传统的三区包括卫藏、安多、康区将实行联邦和民主。目前在达赖喇嘛的指引下，流亡海外的民主政权由西藏内阁领导，噶伦赤巴由流亡藏人直接选举产生。自由世界许多国家的政府、议会和人民敬佩西藏流亡政府的组织及其运作方式，甚至许多华人羡慕达赖喇嘛领导下总部设立在印度北部达兰斯拉的西藏流亡政府的透明度及其职能。
以上收听到的是藏人行政中央回应中共关于达赖喇嘛并不代表西藏人民的宣传，欢迎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